Hello， 我是豆豆临床心理师，
我是小鱼智能治疗师，
欢迎收听由童趣悠悠 Cross 正向教养直播的节目。我们回来啦，
好久没见了，
有两年多对不对？是吗？还是两年？
差不多两年多吧。
来跟大家那个打招呼一下，就是两年多是不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见了三次。
没想到我们竟然又重新再来录音了，
我蛮期待的，也蛮兴奋的。
对，而且竟然就是我们其实停这么久，还有人敲碗，就觉得哦，
好感人哦。我们没有被忘记，是不是？还是他心中寻到，
就是原来还有人在听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哎呦，好不错。
有吧 ，Podcast 很多人听吧，我自己也都还在狂听啊。
对啦，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节目啊，没想到还有人可以敲碗，就觉得。好像多了一点想回来的动力这样子。
谢谢敲完我们的人，我们下次要来念一下他的那个留言跟回馈这样子。
对，
今天那个重新回锅的那个首发第一集，除了要跟大家重新打声招呼之外，也要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近况，我们到底这两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那小鱼老师要不要先说？
好啊，因为去两年前那时候刚好其实童趣悠悠都还在规划当中，所以我记得我们
童趣悠悠是个游泳馆吧？
对，童趣悠悠是个游泳馆，我们在做亲子共游跟幼儿游泳，然后结合正向教养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是等于说停的这两年多是童趣悠悠整个场馆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真的也是带着教练群们用正向教养的方式，带着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接近水，所以我觉得这两年最忙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把童趣悠悠场馆做起来，然后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们努力的在做正向教养，进入在运动体育界这个部分。
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在运动界应该还算蛮创新的吧。
对，而且有一次我跟豆豆去上那个正向教养的教练课，那一次我们两个回馈也就是很冲击，就觉得
感动，
真的可以把正向教养带到运动界，真的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希望让教练们感受到被尊重被在意，他才有机会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在意的感觉，然后这些就会带着小孩更想要内发的想要把动作学起来，而不是威胁，
他们会自发的产生一种我想要越来越好，然后我会很希望努力去面对挑战，然后去追求那种卓越的成绩。因为我觉得会提到这些，好像我们自己传统啊，我不是很确定大家的经验，可是我们好像回想起来，小时候去上那种运动课或是那种体育课，体育课好像可能学校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应付了事啊，我不知道你的经验什么，但是像那种在外面学运动啊，或甚至你真的是要精熟一门运动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去学游泳的时候，没有什么老师正不正向教养的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叫你闷气就闷气，叫你下去游就下去游，你害怕憋气游那你就等等，你先看别人，就是好像没有一点点那种比较可以温柔等待孩子不同性格的一个空间。那甚至我有听过一些身旁的运动员朋友，他们真的是那种国手等级的那种，他们从小被锻炼的那些经验好多真的都是那种打骂啊羞辱式的，你不配合你不努力那你坐板凳要给我上去，就是好像有蛮多这样的经验，可是我们回想起来这些东西，就是听起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其实留下了蛮多心理上面的小伤害，这样子就是一些羞愧感啊，或是一些甚至有到创伤的经验这样子，可能好多那种选手退役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想再接触那个运动，甚至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教自己的小孩这项运动，明明是他们非常擅长的技能，所以我觉得把正向教养的这个事情带入运动界真的是好重要好重要的事。
嗯，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自己童趣悠悠内部每次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大家教练们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既困难 但是又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尤其学习游泳，我觉得相较于其他运动，更容易遇到恐惧、害怕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的话，会让孩子的学习经验是非常的，就是激发孩子生存的压力这件事情，那个学习经验就会是很不开心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算是从去有找到一个方向。然后童趣的经营也慢慢稳定了，然后我们自己教练们也觉得，哎，越来越相信这一块是做得到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就心有余力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回来录 podcast。
刚刚那前面那一段工伤时间，我真的不是我要自卖自夸，我是真的觉得童趣游泳游泳馆真的在针对老师的教育训练做得好扎实。我有的时候听他们在训练的那个时间，然后我都觉得天哪，这么耗时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要把正向教养这个东西带入游泳里面的教学，是真的是应该相对来说是个蛮新的创举嘛。所以就是我不是要自卖自夸，我是真的觉得老师们游泳老师们很厉害这样子。
哎，其实说真的，我也就是觉得好感谢有这一群伙伴哦。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感觉得到教练们那一种发自内心的接受这个方式，他们带回家里以后，觉得跟孩子互动，或是课程中跟孩子互动的回馈，比他们以前教学经验的感受更好。正向教养不只用在对
心
孩
情，
子。
对，
也不止用在教课，我觉得更可以用在就是工作场域上，就
就
是
是
每个
人
人都
跟
是
人
自
之
己
间
的，
的关系都是这样。
对，然后就觉得蛮喜欢的，
好像之前我们有 说
对，
过类似这种概念，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会很喜欢那种，我觉得这有点像是那种正向循环吧。就是当我给你理解、给你尊重，同时我们之间又是保有彼此的一些比较稳定的界限，我觉得跟任何人相处起来都不会觉得太辛苦，然后会很顺畅。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只要你遇到人，正像这样的概念，其实都是说得通的。你面对任何人都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我觉得就蛮行得通的，是吗？
对，好，那
哦。
讲讲生活的部分，这是这两年在工作上嘛，然后
嗯，
生活的部分的话，豆豆就生了二宝
大报报告，这 不是我自己说吗？干嘛抢我台词？对
你
啊，我
的比
生
较
二
好
宝
说，
了，
你先说好了。
我好像没什么大重点，就是我又生了二宝这样子。所以当时跟大家讨论那个家里的小孩，就一个嘛，就一个女宝，就是现在变姐姐了。然后我们家现在多一个弟弟这样。那近况就是姐姐明年准备要入小学了。那个我记得我们童趣悠悠频道蛮多的集数，之前都在录那个入幼儿园适应，哎，好
对，
像
刚
可以
入
用
幼
来讲
稚
讲
园
入
的
小
时
学
候，
适应。对啊，所以他明年9月就即将入小学了。我们这是最近在准备另一波入学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想听实验教育相关系列的话，拜托帮我们敲完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我现在好多心得。
好啊，我
好，
蛮
然后
想
再来
听
就
的，
是
因为
我
我完
们
全没
家
研究这个。
那个弟弟，我们家还多了一个弟弟，现在9个月大，所以重新回到育儿的苦海里。那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因为两个孩子的个性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在那个育儿生活里面，对于正向教养的一些体悟啊或什么，我觉得又是更不相同。我觉得这一块也会有蛮多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尤其我们也很常会碰到大家敲完那个手足的议题，这样子好像更有立场来讨论这件事了，是不是？
没有，我想要你回到育儿苦海，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每次问你在干嘛，就是我在陪睡，我在哄睡，他睡在我身上，就觉得好
永
累
远都在那个睡里
哟、哦，
面浮沉，
真的好累哦。
不能再生了，不要停在这里了，身体要
对，
坏了。不是
好，
我在
换
陪
我。
睡，我在哄睡，不然就是睡我知道，还有就是半夜没有睡觉在传讯息，因为小孩又哭醒。
好累，好累哦，真的是
好，
育儿苦海。
对呀、啊，那你算是浮上岸一点了吧？
我浮上岸了，就是两个，现在3岁跟5岁啊，觉得过了4岁到5岁，真的这一年长大好多哦。然后我觉得之前那时候我可能2年前才刚开始接触正向教养，所以等于说我这一次回来，我们大概就是以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开始上正向教养课的2年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好险，我有就是有学这个东西，真的是在我育儿苦海中给我很大的福。 目，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一直在成长，然后孩子也一直慢慢在练习，然后我们两个甚至还会彼此在说我们有慢慢练习哦，就是我跟我小孩两个都会这样子说话，就觉得真是
太
有，对，蛮可爱的。另外一个可能比较 shock 的一件事啊，就是其实我离婚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跟大家的一般的家庭有一点不是那么的一样。
没有吧，现在离婚率很高哦，你说不定是多数哦。没有啦，开玩笑。
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有些
单亲家庭应该是现在社会里面非常多的状态啊，我想。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目前的状况是我们的方向是很一致的，就是以小孩为出发点去经营现在的关系，对，合作父母啊，然后怎么给小孩他们想要的，然后需要的，就是虽然跟大家一般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正向教养的概念还是很可以使用。哎，这边我突然要推一下一本书，哎，那个正向教养的单亲家庭那本书超级好看，比所有正向教养书还好看。哎，
什么单亲版最好看是不是？
不是，是正向教养的书其实没有很好阅读，就是那个基本版的一二三呢，你不觉得其实不是很好读吗？就是我自己在读就是正向教养的书，我有时候就觉得读起来没有这么的好阅读的感觉，读不顺，我自己的感觉啦。然后单亲家庭正向教养那一本书，因为正向教养出很多嘛，什么100
啊，什么有的，
对对对，然后学龄前儿童啊什么的，它有出各种版本。
青少年、
单亲家庭，单亲家庭那一本真的是最好看的，就是我
为什么？我记得你好像是跟我提过说，你觉得里面多了一丝更多的温柔啊，是吗？
对，我觉得他好照顾家长，而且他的阅读的出发点都是照顾家长，他就会去探讨身为家长的愧疚感啊，家长哪些地方需要先照顾好自己啊，那或许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愧疚，没有办法给小孩什么什么什么，但我们能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一本书我好像短期之内最快读完的教养书，好像一个礼拜就把它读完，还不到一个礼拜，然后还可以再重复再看，还是觉得很好看，就是蛮好看的。
夸张，
就我觉得他有很温和的去支持家长这件事情，所以甚至其实那些内容，我觉得就算不是单亲家庭，就是那我对家长
光是家长自我照顾
就很多了，就是先照顾好自己，你才可以知道你要怎么去照顾孩子。对，
我觉得在正向教养的概念里面，就是家长的自我照顾一直都是那个很底盘基本的基本面的东西，只是可能在那个单亲家庭版里面他琢磨更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带家长课的时候，我们都把很多家长自我照顾的事情先放进去，因为就是那句老话，你给不出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我想家长会很需要被照顾之后，他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孩子。那只是我在想那个单亲版，因为我还没有看过单亲版，我猜他可能就是更多对家长理解，因为一个人要带养小孩没有踢手，有的时候是真的蛮苦的，就是我想爸爸妈妈应该都能理解在说什么这样。
对啊，就蛮好看的。然后也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也是回到刚刚说的啦，就是其实我跟豆豆就是在分享我们育儿生活上我们自己的想法角度，那觉得好像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家庭跟大家好像有些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一直这样说，真的很多人是单亲家庭，你可能跟很多人是一样的。
对，就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有些人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也是传递这个概念给小孩，有些人家庭可能跟我们一样，有些人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都没有关系。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两年的近况。对，好。
那我们为什么重新回来录音啊？
为什么？就心有余力了吧？
比较多力，你心有余力，我还在苦海里。没有啦，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就是在育儿的经验里面的一些体悟跟反思，我觉得也很希望可以再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跟大家谈正向教养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在向大家说明，我觉得有的时候谈着谈着，我们自己也觉得好像收获不少。就像我们去带家长课、教练课一样，那有时候带完回去，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充电哦。就是，所以我觉得能有机会再回来，其实真的是蛮兴奋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也会很期待能一直一直做下去，希望我们不要再停了。
真的，对，我觉得是这个。然后为什么再回来？当然，就是本身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我跟豆豆聊天很开心。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每次聊完以后，晚上就会失眠，因为聊得太
太
兴奋
嗨，
了。对。然后我觉得另
嗯。
外一个点就是整理自己以外，还有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正向教养这件事情真的是我需要一直练习的，所以一直有机会可以接触，因为像我自己接触这2年多，我就觉得我就是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一直在调整，然后看到自己慢慢的进步，就自己是我不是小孩，看到自己就是失控频率越来越低这些事情，然后会觉得。蛮喜欢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育儿这件事情的难是难在它好反映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经验。就是
确
育儿
实
这件事
是，
情，
小孩就会打到你不同的点。
对，它不像什么学数学啊、学
不
英
要
文
学就
学，
算了，没兴趣就
就是
逃
一个
走。
SOP 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这件事情就会了。可是育
或
儿
是
这
你
件
不
事情
会，你也
的。
可以逃走。育儿不会啊，逃不走，小孩不能塞回去，不能丢给别
对，而且育儿的逃走会让你更挫折，就是好像会逃不走，然后更崩溃，又想逃又更崩溃，对，好像是
我
这
觉得
种
还有一
感
个
觉。
点，就是小孩一直在长大啊，小孩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所以那个我们刚才讲说正向教养书，其实初学龄前、初什么学龄，然后还有什么到
青
青
少
少年
年。
什么的，对啊，我觉得到青少年我们只能互相那个舔伤口嘛。
真的啊，然后小孩今天又没回家，
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
对，所以总之就是我们回来录音啦，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录下去，嗯，
然后鼓励大家，如果想听什么任何的主题，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育儿上面的问题，或是不一定是育儿啦，我觉得生活上面遇到什么挑战，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很随性的讨论，然后去跟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是希望互相帮对方重重点。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是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处，或者是在 FB 同趣悠悠的粉专私讯我们，我们都可以把这些题材拿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但我们当然会保护大家的隐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提问说得更清楚一些，这样。
嗯，好，前情提要结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童趣幼儿 Class 正向教养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也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期待你能点选下方链接小额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做出好节目。
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节目许愿池里面留言提问，告诉我们你想听的内容，或是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使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的朋友，记得帮我们5星赞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
拜拜。